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一家匈牙利公司据信与传呼机爆炸案有关联，
是我授权给他们贴牌的一个产品。
台湾正在东沙监控预警解放军动态，
必须要做的有点隐秘了，易攻难守的小岛。
特朗普二度躲过暗杀，中国网民为什么兴奋？
他怕的不是美国哪个人上台，是美国任何的一点点对于选票政治的益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黎巴嫩再传爆炸声。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激进武装组织珍珠党使用的手机对讲机周三9月18号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部郊区爆炸，造成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美联社报道称，周三的爆炸发生在珍珠党为前一天遇难者举办的葬礼现场。台湾公司金阿波罗星期三9月18号澄清，黎巴嫩爆炸事件中的寻呼机并非由其制造，而是另一家获其品牌授权的匈牙利公司 BAC 所产。金阿波罗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长许清光说，
是我授权给他们贴牌的一个产品，
那个产品不在我们里面， 你现在所发现到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产品。
在黎巴嫩珍珠党数以千计的寻呼机周二9月17号几乎同步被引爆的事件中，外界发现了从台湾到匈牙利的一条神秘踪迹。而黎巴嫩一位高级安全官员和其他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以色列间谍机构摩萨德在珍珠党今年早些时候进口的这些寻呼机中安置了炸药。一位珍珠党官员称，这次爆炸事件是该组织与以色列交战近一年来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目前已有至少9人被炸死，近3000人被炸伤，其中包括许多珍珠党的成员和医务人员，以及伊朗驻贝鲁特大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埃及与埃及外交部长巴德尔·阿卜杜拉蒂的共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知道也没有参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寻呼机爆炸事件。他还强调了各方都应该避免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中国周三9月18号宣布了对参与对台军售的9家美国军工企业的报复措施，其中包括冻结这些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资产。这是北京为遏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施加压力的最新动作。制裁措施从2024年9月18号起实施。日本9月18号对于中国航母首次进入日本领海比邻区表示关切。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吾宏表示，东京已通过外交渠道向北京表达了其反应，并称这一事件完全不可接受。上个月，日本在一艘中国海军测量船进入日本水域后向中国提出抗议。近年来，中国在日本附近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引发了东京的担忧，日本以加强防卫作为回应。中国海军艦艇の我が国。918敏感日，深圳一日本男孩被凶手刺伤，外国人在华安全再次引起关注。中国广东深圳一所日本学校的一名男生周三9月18号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这是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的第二起针对日本教育设施的持刀行凶事件。俄罗斯高级安全官员谢尔盖·绍伊古周二9月17号在德黑兰会见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此前他在平壤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已经持续了2年半多， 莫斯科一直在寻求发展与这两个美国敌对国家的关系。除了上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之外，绍伊古还在圣彼得堡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乌克兰周三9月18号对俄罗斯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在特维尔地区的一个主要军火库触发地震般的爆炸。路透社报道说，社交媒体上未经核实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在莫斯科以西约380公里的地方，一个巨大的火球冲上夜空，伴有多次爆炸的巨响。德国承诺向乌克兰追加1亿欧元冬季援助。支持乌克兰也意味着支持摩尔多瓦和整个欧洲民主。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17号访问摩尔多瓦期间宣布，德国将在今年冬天向乌克兰额外的提供1亿欧元，约1.1亿美元的援助。宇宙，
好，谢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台湾常驻东沙岛专家称，台湾正在监控预警南部解放军动态。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台湾海军陆战队近期重返东沙岛，也就是普拉塔斯岛常驻，以因应中国解放军频传的夺岛计划。对此，军事专家表示，东沙岛位于南中国海和巴士海峡的交汇处，是侦搜解放军南部战区动态的前哨站，这也催化了国际介入的压力。下面请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台媒自由时报9月13号引述台湾军方人士的话说，解放军频繁侵扰台湾的西南海空域后，凸显了东沙岛的战略地位。台湾军方因此在岛上增设了多项防卫武器系统，还有相关的侦搜设施。过去短期派驻的海军陆战队也改为长期驻防。对于这项发展，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表示，解放军基建万一从广东或者是海南岛起航，途经巴士海峡进攻包围南台湾的话，势必会经过东沙岛周边，因此在岛上驻军将有助于台湾的战略预警效果。但是接种也强调，东沙岛的战略价值有待发挥，任何军事部署必须要避免过度刺激北京，这也是台湾政府的一大难题。接种告诉美国之音，
最起码监侦能力可以想办法提升，但是就必须要做的有点隐秘了。你如果像大辣辣的去做，可能会被中共拿来当做一个借口，反而对东沙岛采取一些威吓强势的行动。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国际国防研究员何天木，他也以电邮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的东沙岛驻军可以防御中国从南方侵犯台湾的军事活动。不过，他说东沙岛地势平坦，缺乏天然的屏障，岛上任何新增设备、工程或是驻军都摊在中共的眼皮底下。台湾军事专家卢德允说，台湾陆战队重返东沙岛有捍卫疆土的象征意义，初期仅短期派遣，但是驻军预算连续两年编列之后，已经是实质常驻。卢德允告诉美国之音，
它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小岛，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对这个岛有觊觎之心要去攻占它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的。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派了海巡署的官兵或者是陆战队的官兵在上面，你要守这个岛屿在我看来是相当困难。
美国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警告，一旦解放军对东沙岛开战，台湾陆战队驻军的死伤难免，但是他们的死守将具备重大战略意义。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正在监控预警南部解放军动态，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台湾申请入联屡遭打压，一中政策与一中原则是否不一样？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 第79届联合国大会9月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台湾政府和民间组织每年都推动争取入联，但是都遭到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严厉打压和封杀。但是今年国际环境似乎出现了变化。美国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表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顾问蔡明宪的精彩片段。
另外一位叫黑格说，联合国成员国190几个，又有几个承认台湾或中华民国是独立主权国家，你美国呢？有种你第一个承认，你敢吗？看来我们现在这个许多网友们，包括我们聊天室里的一些嘉宾呢，可以批评中共，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是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让我很客观的也很谦卑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台湾的对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那个中国，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呢，美国的一个一中的政策呢，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最大的不同就在第三点。美国的一中政策认为说，美国不承认也不同意也不会接受中国的第三个，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人民。美国我了解，从1979年断交以后，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美国不承认不接受中国的这个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代表台湾人民。所以把联合国决议2758号也是一样，只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有在联合国副使的这些机构，但是在里边没有一个字谈到了台湾人民，中共代表台湾人民，也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2758号跟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都明明的在说明台湾人民有权利作为一个民主自由有人权的国家可以参加国际的组织，像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所以我想对刚刚那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我很诚恳讲，我来在 NGO 呢，台湾联合国协进，我们出来都是自费出来的嘞。我们像这次我也是一样，自己买飞机票，从台湾的国际机场飞到洛杉矶，然后洛杉矶转机转到花，旅馆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嘞，我们团员自己出钱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也有许多网友、观众朋友们呢支持台湾的这种诉求，比如我们聊天室里的康威令说，台湾地方太小，根本没有办法和大陆打，现在依靠美国也不是个事，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虽然比较希望有一个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确实损害民众的利益和经济的发展。而台独，台湾又没有自己的力量，大部分台湾人呢也是希望维持现状，偏向独立，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维护自身的生活质量。而如果你加入了中国，那你现在的经济水平就不确定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蔡明宪的精彩片段。一中政策与一中原则是否不一样？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特朗普二度躲过暗杀，中国网民为什么兴奋？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佛罗里达州再次躲过了暗杀袭击的消息，星期一9月16号受到中国官媒和网民的热议，也有不少网民怀疑特朗普是自导自演。有观察认为，中国人仍然以中共运动式的政治斗争思路来看待民主选举。下面请怡如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怡如。
好的，宇宙。北京时间星期一9月16号一早，特朗普疑似在佛州遭暗杀未遂的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截至当晚8点，中国网民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 1.1 亿次。多家中国官媒陆续发布了追踪报道，比如枪手距特朗普不到457米等等的爱情细节，也吸引到将近7000万次的阅读量，高居微博热搜榜多时。新华社引述了美国媒体报道说，嫌犯瑞恩·韦斯利·劳斯从高尔夫球场围栏伸出枪口的当下就遭到了美国特勤人员开枪制止，并且逮捕的整个过程。即便案情仍然不明朗，中国微博网民一整天已经开始大做文章。一向以爱国反美言论著称的网络大 V 赵胜业，他发文说，特朗普是被掌控美国政界的影子政府盯上了，一次没杀死就杀两次，两次杀不死就会有第三、第四次。赵胜业充满了阴谋论的发帖得到30次转发。另外也有不少中国网民质疑此次枪击未遂的真实性，甚至妄言是特朗普自导自演冲选票。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阴谋论应该是中国网络舆情的专利，同时反映了中国政治从来没有进入过文明时代的现实。
我觉得这是中国长久的封建制啊。另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之后仍然采用的是政治运动的方式呢，导致中国人呢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
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分析，中国官媒对暗杀事件的报道相对中立，并没有过度解读其政治冲击。但是中国网民凭空批评美国社会与民主制度，中共为管控放任民众复评美国政治局势的意味浓厚。陈文甲说，从中国媒体和网民对美国民主选举制普遍充满了质疑、讽刺和批判的单一思维，这可以看出来中国网民对美式民主的理解被误导，因此认为这种民主等于混乱、有缺陷，而且过度个人化和戏剧化。陈文甲警告说，中国网络舆论走向不排除有中国官方操弄的痕迹，比如部分中国网民带风向称美国选举只是精英利益的游戏，难以代表真正的民意，尤其近年两党极端对立之下，美国民主制度效率低又不公正，这恐怕是中国官方操弄虚假信息的手法之一。在澳大利亚的时事评论员司令还认为，中共最害怕的是文明政治对普通人的益处。
说白了呀，他怕的不是美国哪个人上台，是美国任何的一点点对于选票政治的益处呢，会蔓延到中国网民的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呢，能够生根发芽。
司令指出，观察中国网民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围观，不难看出矛盾的两极化样态。一派是小粉红盲从官方把控的主旋律，也就是以负面口吻居高临下的来审视美国政治，借以强化中共宣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宇宙。
好，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特朗普二度躲过暗杀，中国网民为什么兴奋？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关注直击大选假信息，美国总统候选人共唱《我爱你中国》，声伟视频缘何走红中国社媒。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几个月里，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美国领导人用中文演唱流行歌曲的人工智能视频在中国的社媒平台上走红。观察人士告诉美国之音，鉴于华盛顿被视为北京的竞争者，用这样的方式调侃美国领导人可能会让中国观众感到文化自信， 而同时呢，中国网民又无法用类似的方式调侃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我爱你中国，我为你流泪。
在一段视频里，身穿深色西服、打着红色领带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站在话筒前，深情地唱道：“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在他左侧，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也紧接着唱道：“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这段两位美国政治领导人共唱中国歌曲《我爱你，中国》的视频，在抖音上被点赞了上千次，转发数字也接近10000。过去几个月里，类似这样的美国领导人用中文演唱流行歌曲的人工智能声尾视频，在中国的社媒平台上逐渐走红。部分视频还被转发到了 TikTok、Instagram、X 等中国以外的社媒上。观察人士告诉美国之音，鉴于华盛顿被视为是北京的竞争者，用这样的方式调侃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让中国观众感到一种文化自信。但这也同时体现出中国国内严格的审查，导致网民们无法用类似的方式调侃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美国领导人对唱中文歌的视频大约从今年五月起开始在中国的网上传开。这些视频起初几乎总是将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前任特朗普作为主角。一些视频特意让这两位政治对手合唱以友情为主题的歌曲。拜登今年七月宣布退出大选后，在一段视频里，拜登和特朗普对唱起了台湾歌手周华健的著名歌曲《朋友》，相互表达留恋。拜登唱道：“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特朗普则接道：“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这段视频的创作者小强同学制作了超过200部类似视频，其中一部更是获得了伊朗大使馆账号的转发。一些这样的视频还被分享到了中国网络防火墙以外的社媒平台上。在 Instagram 上，不少用户对这些视频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一位用户用英文留言说：“为颇具影响力的独立网络媒体 China Talk 做人工智能产业方面研究的亚历克沙潘告诉美国之音，这些美国领导人的唱歌视频之所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这让网民们觉得他们从文化上驯服了强有力的美国人。”他解释道，他认为鉴于华盛顿被视为是北京的竞争者，用这样的方式调侃美国的领导人，可能在政治上也可以让中国观众接受。澳大利亚评论人士、前中国外交工作人员杨汉则告诉美国之音，这同时体现出中国国内严格的审查，导致网民们无法用类似的方式调侃他们自己的领导人。自从人工智能2022年底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热以来，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深度伪造技术获得了中国开发者和创作者的青睐。这一技术可以让包括公众人物、政治领袖、娱乐明星等在内的任何人讲出或唱出制作者想要他们讲的话和唱的歌。 China Talk 的亚历克沙潘说，这些美国领导人唱歌的视频虽然有趣，但制作的较为粗糙。
好，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带来的报道。美总统候选人共唱我爱你中国声尾视频缘何走红中国社媒。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中对标，中共关上了领养大门，美国为何抱回100000中国弃婴。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上世纪末，数以万计的藏人翻山越岭徒步离开西藏，逃向印度。20岁的才旦也是其中的一员。
如果不离开西藏，我不什么都不能做在那边，工作也找不到，没人给我们工作。爸爸说，如果你住在这里，还是我们都怕你很苦。我希望你去有自然，
有自由的地方是吧？
嗯，自由的地方。
他并不知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
黑了以后，6-7个男人追我们。我摔掉了，我的朋友跑走了，可能是7-6个男人就给我抓到，就要脱我的衣服。
2个月后，他到达了达兰萨拉，同行出发的人里只有几个人到达了目的地，
其他朋友都没碰到，只有2个人，我没碰到，2个在那边达兰萨拉。
你们有4个人跑出来了？
4个人到这运动，其他人都在丢了。
他为什么逃？他一路经历了什么？他要去印度寻找什么？欢迎收听《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最近中国终止了国际收养儿童计划，这让许多正在领养程序中的美国夫妇欲哭无泪。那么美国为何抱回了10万中国弃婴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美中对标。
中国官方啊，近日宣布，是从8月28号开始，除外国人收养3代以内的同代旁系的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之外，基本上啊不再展开这个外国领养工作。这意味着从1992年开始实行的外国收养制度呢，在中国啊是画上了句点。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呢都将这个制度实际上是作为生财之道。而对于这些正在领养程序的外国父母来说，未来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有数百个美国家庭实际上现在啊正在和中国的这个领养程序当中徘徊呢。这些家长呢立刻就表示了不解和绝望。然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则表示，由于之前中方是一点口风都没露，那么对于这些美国家庭呢，他们也只能深表同情。实际上啊，从2000年开始，美国人领养孩子的第一大发源地就是中国。过去20年呢，有超过10万的中国的小孩呢是被美国夫妇领养，其实是和过去30年中共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分不开关系的。那这个政策呢，也制造了大量的女婴和身体有残障的男婴遭到了遗弃。中国政府呢，自然是不想要去赡养的，于是呢，出了一个点子，叫做跨国领养，甚至呢还矫枉过正，出现过不少邵氏弃儿。于是呢，中国的这些弃婴们就像廉价的中国的商品一样啊，变成了中国政府赚取外汇的工具啊。外国人领养中国孩子不仅啊手续繁杂，而且费用甚巨。就有媒体报道说，领养一个中国孩子平均他们要花费15万到20万港元之多。那么就以中国政府啊一次一年可以被领养5000个孩子为例，那么他一年啊这些跨国收养这一项就能为中共政府赚取7.5亿港币的外汇呢。然而在美国，无论是领养小孩子还是领养小动物，实际上啊都是代表着一种爱心举动。虽然说呢这些领养机构也会考察你的经济实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有爱心的并且负责任的照顾小动物或者是小孩子。打个比方吧，你要在美国领养个小猫小狗，那他都要问你说，哎，你家里有没有其他同龄的小猫小狗啊，因为你不能把这些小动物作为填补你自己空虚生活的工具啊，绝不能让眼泪陪他们过夜。那么人口普查数据就显示啊，美国每25个家庭就有一个会有选择领养，而且呢在这些家庭中啊，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亲生孩子的。在这些选择领养的家庭中啊，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实际上都有自己生育的孩子。在全美啊，有450万的领养儿童，占到全美国人口的7%。或许呢就是由于美国人的爱心泛滥，所以呢从19世纪中叶开始呢，美国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领养法。来说一说联邦层面的关于领养孩子的法律。第一，这个父母啊必须得是美国公民。第二，父母呢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么必须呢得是年满25岁。第三，如果是结婚的状况呢，必须是双方共同领养，哎，即便是分居都必须得是两个人共同领养才可以。第四呢，就是还需要对这父母双方进行犯罪背景调查，比如说采集个指纹，或者让社工呢到你的家里去进行一个家访，来看看家里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家里的各项设施是否比较符合孩子能够安全成长、健康成长的条件。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美中对标。中共关上领养大门，美国为何抱回10万中国弃婴？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